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次啊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耶稣要被埋葬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他被埋葬证明他确实死了。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仍然是跟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受死埋葬有关。今天的问题就是，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要死呢？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的死不是为自己的罪做赎价，而是只息罪并进入永生。
今天这个要理问答的回答看似很精炼，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平时很少谈论，甚至有些我们信徒也不太愿意触及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死亡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要理问答给我们的概括就是，我们信徒的死亡性质已经发生了绝对的改变，就是当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对于全人类，死亡是上帝针对罪所发出的绝对公义的判决，是上帝圣洁愤怒的彰显，是罪人无可推诿的公价。圣经也告诉我们，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死亡也是通往地狱的门。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然后我们也因信称义成为信徒之后，我们肉身死亡的性质已经发生了绝对的改变。
因为我们信徒因罪所当受的惩罚已经被耶稣一次性完全的永远的承担并清偿了，就是完全已经替我们补偿了，替我们付出去了，上帝的绝对公义因此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因此我们肉身的死亡已经绝对不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对我们罪的刑罚了。救主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信徒付清了罪的全部赎价，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也绝不可能向我们收取两次赎价的。因此我们已经信主的信徒的死亡在上帝的眼中已经被他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恩典事件，是带我们荣归天家的很荣耀的通道。
是的，所以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确知这样的真理，我们信徒死亡性质已经发生了绝对的改变，是从刑罚到荣耀的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信徒的死亡其中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只息罪，第二个呢就是要进入永生。只息罪我们也要清楚，我们信徒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便被带入了一个持续终生的成圣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实行他的大能，因为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使我们要日益致死，被称为救人的肉体的或者是取死的身体的这个残余的罪性，然后圣灵会带着我们日益的活出基督里的新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哈，我们信徒仍然是活在这个堕落的未得赎的身体中，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所以说罪的内住的原则，或者是被称为住在我们里头的这个罪，依然会真实的存在，并持续的不断的对我们发起攻击。
真是苦啊，你不觉得？
人间炼狱啊。
对，这住在 我里头的罪，它太真实了。
是。
这种真实似乎就是好像你每一秒钟都可能会被打败的那种真实，真的很苦啊。我们的一生因此被定性为是一场内在的、激烈的、永不休止的属灵征战。
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嘛，住在我们里头的这个罪会影响着我们。保罗不也说吗？我所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我所憎恶的这个恶常常显明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受罪的这种挣扎的困扰。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自己常常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的。
哎，因为我最近有些困扰，我真觉得自己怎么信主了20多年了，这已经是第26个年头了，但是好像还不如初信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初信的时候容易得胜，信久了怎么好像越打仗越打仗，越来越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罪的这种攻击，好像这种抗击打能力越来越弱了呢。然后我最近有在思想这件事情，因着圣灵所赐的这新生命啊。它会产生这些征战，应该也是正常的。
正常的，我们必须得知道，我们可憎的这个残余的罪行会影响着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撒旦魔鬼如吼叫的狮子嘛，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说，我们得知道，尽管圣灵更新了我们，但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是受撒旦魔鬼影响的。这使得我们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内在的分裂与张力，这是我们每一个真诚的信徒都能够感受到的痛苦和为之叹息的劳苦的现实。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他的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这种挣扎将来有一天都会挪去的。所以说，我们当肉身再次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释放的一个安慰。
真的，因为我们自身还会有残余的罪性在这世上活着，因为这世界就是在罪里边的呀。当我们自己真实的能够感受到败坏的深重、屡战屡败的罪性，就像我经常深感痛苦和灰心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清晰的知道真理，关于死亡，那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释放和安慰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生出很多很多盼望，而且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有基有爱的。建立在十字架的救恩上面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并且他定义有一天会回来接我们的。我们的死亡就是可以让我们有这种大大的盼望，因为会有彻底止息罪恶的一天呀。
对，我们信徒在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我们信徒的死亡跟没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信徒的死亡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永远放下这沉重负担的荣耀时刻。在那一瞬间之后，我们将永远不再犯罪，永远不再有邪情私欲的搅扰，我们将能以一颗完全纯洁的心去爱这位我们本该去全心全意爱的主，其实这是一个荣耀的释放，也可以说这是我们成圣的毕业典礼。
哇，我太喜欢这句话了！成圣的毕业典礼，哇，好有盼望啊！毕业典礼多么荣耀！一下子回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有这个毕业的这个袍子，还有这个帽子的。我们照相的时候，每一个女孩子都打扮得可漂亮，可漂亮了。所以哇，想想这句话，忽然好像懂了哈，神真的是很爱很爱我们的，对于我们的罪性。如果我们深感挣扎和痛苦，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死亡早已经不再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仇敌，它是天父差遣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来施行神的旨意，最终释放神的慈爱的一个仆役啊，它不再是我们要害怕的、要惧怕的，因为死亡宣告了那令人疲惫的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刻，
对。
带来了最终的安息。哇，那是永恒的安息和永恒的自由啊！
对， 所以说，我们当今在世上走的这段成圣之路，就相当于我们在完成我们毕业典礼之前我们的各个功课一样，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要喜乐的啊，去完成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功课，然后我们要努力的背起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每一个十字架。这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借着我们所经历的，借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靠着他要战胜的撒旦仇敌的影响，我们要奔赴那场毕业典礼的盛宴。
我懂了，因为屡战屡败的时候，我都明白，那就是被这些短暂存在的罪性啊，其实搅扰就是被罪影响的时候。但若是我们真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随时随处的帮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天上的宝座，又坐在宝座右边，天天为我们祈祷，为我们代祷的，那我们。其实，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每一个学功课的时候，刚才说到人间炼狱这件事情，我们被锻炼的时候，其实我们能生出很多很多的力量来的，因为神没有撇下我们孤军奋战呀，他是和我们同在的呀。那一刻，就生出了虽然屡战屡败，但会生出能力来再去征战。
对，就是死亡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耶稣连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都战胜了，都告诉我们，死亡不要怕，那是成圣的毕业典礼。所以说，死亡宣告了那场令人疲惫的战争的结束，它带来了在罪恶面前的最终安息和永恒的自由。在进入天国的荣耀中，罪恶将永远无立足之地，死亡也不再辖制我们。
是啊，当我们信徒的死已经被从根本上改变的时候，就是恩典真的显出来了，因为在神的眼中。死亡已经被他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恩典事件。凡信靠他的信徒啊，神是把我们带到了荣归天家的荣耀通道上去啊。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要理问答，给了我们第一方面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要彻底止息罪，要进入到荣归天家的荣耀通道上，让我们有盼望的跟随耶稣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
Amen。
重复相同的每一天，努力却无力改变，唯有你，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该柔软却依然自我，该勇敢却总是软弱，恳求你，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一首传统的圣诗，名字叫做《罪债全还清》。
我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告。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不诉罪孽无悔心，
这首歌当中写着，将来我立主前，靠主圣洁完全，主死我乃得永生，我口还永颂赞，因为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雪白净。主在十字架上死，替我们赎还了罪债，他的宝血换来了我们的永生。在将来永恒的国度里，所有属神的选民要在主耶稣的圣城里永永远远称颂赞美他。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主耶稣将他的命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债。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三天以后的复活，还清了所有罪债。因此神所拣选的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主耶稣的死不仅仅赎还了罪债，还将永生赐给了蒙恩得救的选民。在福音书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三年传道当中多次提到了永生，比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中，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第四章在13节、14节，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时也提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在第五章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第六章当中耶稣又说道，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神在属他的子民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生命完整的过程，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重生，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在圣灵的光里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耶稣基督他在预备一个天上的城，建立新天新地，应许有一天必会回来，他与他的子民将永永远远同在。他在预备一个天上的城，建立新天新地。当听到这首歌，读到耶稣基督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在我里面，让我生出很多很多的痛悔来。为什么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呢？是因为在前几天我和另外两个姊妹，我们三个人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姊妹将这首诗歌分享给我们的。刚好在那一天，另外一位姊妹她心中有一些担忧和焦虑的事儿，就分享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原来是她的侄女今年要参加高考了，全家族的人都在群里为这个孩子祈祷。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需要，我也明白他心中的担忧，也因此引发了我们三个人的讨论。当耶稣基督赎还了我们的罪债，赐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让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这日常中的实际需要呢？怎样的祷告才是最合神心意的呢？当天我们有了很好的交通，也一起祷告，将这个女孩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为这个女孩的属灵生命切切地恳求了。事后我反复收听这首歌，我知道其实自己最近这段时光过得有些浑浑噩噩，主耶稣基督在借着这首歌，借着两个姊妹的分享提醒我。所以在主日讲到听到牧师用了这么多经文来讲述永生的时候，我就明白是圣灵在催逼着我好好的认罪悔改了。因为当日常的琐事缠累着我的时候，每天睁开眼睛第一秒想到的还是要如何处理日常的事情，而这样子浑浑噩噩过每一天的时候，逐渐眼睛就被今生的事儿障目了，再也没有办法把思念永生的事放在首位。很多的时候我心里知道圣经说的是真理，但日常的行为却常常被生活琐事缠累，不能活出所信的。那如果我每天思想最多的还是今生的这些琐事儿，我与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基督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我，这个全新的生命又怎能成长呢？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常常思念永生的事儿，我需要周围弟兄姊妹的提醒，也需要在敬拜赞美中回心转意。所以很感谢圣灵让我听到了这首圣诗，今天也把这首诗歌推荐给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在圣灵的光中被圣灵管教，回转回到十架救恩。愿我们常常思念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